信礼呢，深信十万亿土，不出我现在一念心呐、这跟上不一样，就不重复了啊。底下呢，再深信十方西方的医正独办，一是医报，大地是个山河，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都是医报，七宝楼台等等的。正报嘛，那阿弥陀佛啊，是吧？观世音菩萨，这是医正啊。这个医是属于这个气，这个无情的，正嘛是属于有情的。主和办，这教主是阿弥陀，办着一切这个诸上善人就是办的。极乐世界的医正主办都是我现前一念所现的，现出。这就比较不容易啊。底下还有四句：全是即理，全妄即真，全修即性，全他即自。我心片故，佛心一片，一切众生心性一片。譬如一时千灯，光光互片，重重交涉，不相妨碍，是名信。那么这一段这个圆应法师解释很好，说这一个就是华严讲的四法界啊，华严讲的四种法界啊，提到一念心性，就是谈到本体了、本性了，这就是理法界讲的，这说的是理啊，一念心性啊。那么所现的极乐世界西方的这一切呢，是法界，一个是理，一个是事啊，全是就是理，全妄就是真，这等等这四句。是理事无碍法界，所以有人信了理，他就不相信这些事儿，对吧？有人信了事儿，就不相信这些理，他这个理跟事就有碍。他一说这一切都是本来是空，他就说这跟这个有，他就矛盾了。他一觉得这个有，他就不相信那个色即是空，他这个理事就对立。他说这是理和事是无碍啊。后头四句呢，就更深入了。一时千灯啊，就打个比方啊，这就到了世事无碍。这世事无碍只有华严经独有啊，华严经就是了不得啊，它所独有世跟世都无碍，世跟世无碍。我举个例子，怎么说世事无碍？为什么不容易懂呢？我们说我的一个手包括十个手指头，这句话谁都懂。我再说我一个手指头包括我这个手，大众就不通，是吧？就不介绍这句话了，是吧？现在这个世事无碍就类如这个，所以须弥山能容纳芥子，这谁都懂。大的容小，小的能容大的，这个芥子能容纳须弥山啊，多就包括十个手指头包括一个手指头，这个大家都能懂。我一包括多，我一个手指头包括十个手指头，这大家就不懂。所以称为这个叫超情离见，很殊胜的。这超情离见的是咱们想不通的事，科学有证明啊，事情呢可以证明。就这个四法界，这几句话，我们要信理，所以我们这个信呢，所以要求我们这个生信呢，这个信啊是有内容的。那投这个事法界、理法界很好懂啊，我这个心呐、也就是佛的佛性啊，遍满一切啊，长存不灭啊，这个是本体啊，这就是理啊，这叫理法界啊，这个都懂。那么中间出现山河大地、森罗万象种种，这都是事情啊，这些事情我们管这叫事的法界啊，这个也好懂。那么理跟事怎么无碍呢？你跟世无碍这里提了四句，它全是就是理，整个的世就是理。世代表事情，它就代表物。那我那天我说咱们心跟物不是，也是从这句话来的。这个物就是事啊，心就是理啊。咱们佛教心跟物是两件事啊，这全是就是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很感谢你大师啊，他举了几个例子。就这甚深的法，我们要去理解它，咱们就是巨额，咱们这个众生就是以譬喻得解，真实懂得这个意思是很难的。但是给你打个比方，通过这个比方啊，你能把它接受下来， 这叫以譬喻得见。那应该打个譬喻，怎么叫做全事就是理呢？这个事相就是本体呢？就跟打个比方，咱们去珍宝馆，咱们看见好什么什么东西都是金子做的，脸盆呐、宝塔呀、佛像啊，都是金子做的。所以这个金种种的器，用金子做的种种器，金子就表示是这个本体是理啊，都金子做的嘛。那么金子做成了宝塔，做成了脸盆，做成了种种，这就是事相。打比方是吧？这个打比方，这个就是说，这个当然金子本身也是事相，不拿它来代表，这是本体。金子就好像是本体似的，那么金子打成了种种的东西。那么你说这个事是什么呢？这个金脸盆，它可不就全体这个脸盆是金子。我这个是个金碗，是吧？那这是个事相，这是金子做的。那么这个碗全体是什么？全体是金子，就我整个这个碗是金子，这叫全事都是理。打比方，事就是理。那么再有这个事是有生有灭的吗？那么我这个金碗搁到炉里头一化，碗就没有了吗？碗没有了，我金子在。那这个本体是不灭的，就打个比方，事相是可以生灭的。我一倒出一个金的模子来，出了个碗，到了那里就出了个脸，到了那里头出现一个宝塔，这都是事相，这是金子所变的，金子是理，所以全事就是事跟理就同来了，全事就是理啊。这个势力啊是交彻，还跟水跟波一样，水没有风的时候就不动啊，那什么来什么现什么清楚的了。那风一动就出波了，出波你在晚上刮风天，在北海看天上有月亮，水也没月亮，这就是分别了。波出了，波就是志向，水就是本体，那水生出的波嘛。风再大那波还要大，大海里的波大，那波跟楼房那么高，能翻船，平常你能船的可以交通方便，在这个时候这波这个水就是变成有害了，把你船都弄翻了。主要什么？因为一动就出了波，波就是志向。那波我问你，波是什么呀？有个什么东西叫波呀？那个波不就是全部都是水吗？全是机理，就这个意思啊。打了个比方，第二是全忘机阵，这个所以就在道路上，这就是都如了，所以真如啊，一切皆如，真跟妄也是如啊，全妄皆真，这又一个好比方，就是水动了冰了，水无碍，水到了我这个碗里也行，到这个杯子里也行，啊，你到个三角形的里头，它水也都能跟它适合，水要一动了冰，搁哪儿都瞧了，甚至搁不进来。水跟冰有什么分别呢？没什么分别，但是水就无碍，这个水代表这个本体，这个有碍这个冰就各种各样的冰，就代表什么啊？代表这个妄，一妄了就不能随顺一切了，瞧冷了。冰跟那个没有跟化了成水是不差什么，冰就是寒呐、啊，就多了点寒气。那稍微一加温嘛，那个冰它就化了，就成水了。啊，搁到这一动，它就成了冰了嘛。啊，这个水是无碍的，这个本体是无碍的，一成了冰就有碍了，就是这就是一有碍就是妄啊。这个整个这个冰它都是水啊，它就是真呐、啊，就是全妄皆真。所以在这些。我们能够这才真能够不二、啊、所以维摩诘经讲入不二法啊，你老在二之中啊，老在二之中就不是如了。咱们之所以成为众生，就是一念不如实之真如法依故，一念与这个真如法依相违了，嗯，那么就这就是一就脱入无明。从无名就是从之根本无名出之业无名，就成了我们现在这样了。全妄就是真妄啊，全修就是性啊， 修就是你啊，修的有时候看说看上海那个说无修无证，一修他就觉得你错了啊，就发火。你不知道修就是性啊，你这承认性，性不承认修，修就是性。这个又有一个好的比方，修嘛不是你就是开始始觉了，咱们讲本觉、始觉、究竟觉啊，三觉。你开始发心，开始背尘合觉，叫开始觉悟始觉。啊，始觉合了本觉，就证了这个究竟觉。那么这个始修行就属于始觉嘛，你开始有觉悟嘛啊，这个始觉它是从性德本觉而生的嘛啊，这个始觉修德就是始觉是智慧嘛是吧，这个它是从这个本子原有本来咱们妙明真心中的这个性觉中啊，本觉中出生的嘛，这如同什么呢，如同这个镜子放光嘛，这个始觉这个镜子咱们本来是镜子是明亮的，就心如明镜台，但是这个让这个无明啊什么东西啊给盖住了，不放光了，始觉就开始就有生光啊啊，所以镜子这个始觉的智慧就有修持了，这个修持这个始觉的镜子的光跟镜子是一回事，镜子发生的光嘛，而这个镜子的光代表的是修德，是修持，是啊始觉的智慧，这是从咱们本体生出来的，本体就是镜子，打个比方本体就是镜子啊，这个智慧的就像镜子的光明，说镜子的光明就是镜子，不是两件事情，所以修全修就是性，不是另外一件事，修跟性，所以性修也不二，自他不二啊，真妄一如啊，这个性修也不二，一切就不二啊。还有全他就是自啊，他就是自啊啊，所以这个像这个华严经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啊，这咱们这个心呐、啊，跟这一切佛啊，跟一切众生啊，没有差别啊啊，所以这个佛。报极乐世界佛的正报，极乐世界的依报种种啊，这一他都属于，这都是他吧，他自己以外吧，这一切他都是我的心所现，他就是自，因为刚才说我这一切都是自心所现，所以这一切也就是自，这叫做全他就是自。说这四句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事跟理是恩爱的，在华严经管这个叫做理事无碍法界，大圣经典都讲理事无碍法界。你看《金刚经》，我要度众生啊，一切众生啊，不管怎么生的，各种各类啊，都让他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可是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你看这不就矛盾吗？我要度众生是事，怎么说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理就是这样，咱们这次佛学院有一位他去参拜了通愿法师，通愿法师给他讲说无众生，他跑来问我说这无众生什么意思，无众生是什么意思，我就拿这个波跟水给打比方嘛，为什么说十无一众生得灭度者，那通愿法师干脆告诉他无众生，我说什么意思，我说众生就是那波啊，水本来是水，风刮了它出现波呀，啊，波是有生有灭的，就是众生啊，你这是从他事相看，表面现象看有众生啊，但是你再透过这个现象看它的本质，这个波是什么，波就是水，说你真的水之后那就没有什么叫做波，所以没有众生，然后他就同意了是吧，这个理事无碍，一切大乘经典都是理事无碍，这到了事事无碍又是你的华严独立，也就是舍利弗啊，达摩犍连呢，都听不懂啊。那么怎么说？我心骗一切，佛心也骗一切，一切众生的心也骗一切，是不是？那么大家就会觉得，那怎么能骗呢？说你的心、我的心、佛的心，这就打个比方，灯，为了挂这么一个灯，还有蜡烛。你说是哪一个蜡 哪一个放光的东西，它的光就照我这一块儿，它的光哪都照到。那个电灯的光照满全屋子，那个电灯光也照满全屋子。啊，也就是那个佛的心遍满全屋子，啊，这个众生的心也遍满全屋子，那我的心也遍满全屋子，诸位的心也遍满全屋子，就跟这灯一样。这光嘛，这咱们世界就有这个事儿嘛，这个灯嘛，这个光嘛，不是都照到一切地方吗？哎，所以佛的心也到一切处，我的心也到一切处，一切众生的心也到一切处，所以称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譬如一室千灯，光光互片，重重交射，你中射我，我中射你，不相妨碍，这个就是事实，这叫做信理了。就是把这个理的本体啊，信到事实无碍，这就是登峰造极。那么我们要信到这儿有什么好处呢？整了这么深呢？啊，整了这么深，我这个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好处很大，不是一个空理。这个华严这或这里佛都不懂，我要懂它干什么？是吧？有很截流大师讲，他说这个信心最重要，你要有正确的信，才能有正确的修行，你念佛你才能往生啊。你要不信，你怎么念你也不行。那信什么呢？他说你首先的信你的心跟佛心是一样的，跟钱德章说的是一样。第二，你信什么呢？信现在你还不是佛。就关键的话，头一句的信是心是佛，第二句的信什么呢？是心做佛，你现在还不是佛，你还得修行，这是信第二句。第三句信什么？我现在虽然不是佛，我的就在佛心里头，佛就在我心里头。这个就像什么呢？我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就跟水跟牛奶一样啊。咱们小孩吃牛奶，浓了兑点水，兑了水嘛一和嘛，你说这个里头水里头有牛奶，牛奶就有水，水跟牛奶你搁哪儿能隔啊？所以说没有毫厘，咱们跟佛没有毫厘间隔呀。你看观经一上来就说是阿弥陀佛去此不远，十万亿佛徒说去此不远，为什么呢？没有毫厘许间隔，跟水跟牛奶一样。你这么信的话，所以我念佛呢就一定得到感应，我的心的所在的地方就是佛的心所在的地方，水在的地方就是牛奶在的地方，不用打电报他得接收，还得翻译电报，用不着啊，这个是你念就应，所以我念佛一定往生，就用时在这儿，你这么理解了？我就在佛心里头，佛就在我心里头，这个是彼此交融啊，啊！当然，这四句是比较难懂，所谓全是即理、全妄即真、全修即境、全达即自，这个地方如果能信入，那咱们不管是啊。看经啊，参禅啊，念佛啊，我们这个相应啊，很容易了啊。所以这个都是谈的什么呢？信，信就是六种啊，信字、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这个信事、信理也是一对，这一对有的人只信一面啊，只信一面。有的人就不能理解啊，说这个理深入的这个方法啊，只能信事啊，只相信从极乐世界啊，这是一种啊。有的信理的话，跟刚才我说的一样，他就看不起念佛法门，说这个是很浅，依附所行，种种的这种说法，也不愿意求生极乐世界，他不信这个事啊。这两个呢，莲池大师表总结的非常好啊，我们这个可能信理这个不大容易懂得啊，这是啊，但是莲池大师说，你这真是信了事了，可以往生，真正信极乐世界，我信到这儿，真正信有极乐世界，信我能往生，我就啊就发愿去真实念，你不需入品之功啊。这莲池九品有你的份儿， 所以咱们说讲的这个礼这部分，可能大家听的这个不大容易掌握理解啊。本来是难嘛，设立脖子不懂嘛。那么咱们就信事就好嘛。连支长说，你就是只要是真能信了事啊，你就是可以不虚，不会浪费你登九品的你的做的这些修持的功德呀。那这话就可以往生啊，那就是当然上品生就不容易了，智慧就差一点了。但是你如果倒过来，你只承认理，承认这个我而不去相信事，而不去念佛，不去求生啊，你信了理，可是你实在你自心并没有悟，你这样你就把一切修持都废了，反受落空之祸啊。所以有人就不服，你看看都一个自信，一个那个就承认他，这个就啊批评的很厉害。林芝大师说的，如果你执信这个理了，说的很玄妙，高谈玄妙，你实际心并没有彻底的明心见性啊，你就废弃了修持，不相信这些事，你反受落空之祸，还不如那个简单一点的，我就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就相信念能往生，我就念，大家还可以往生啊。你这个能高谈谈玄说妙，你不修持了，你受落空之祸。落空之祸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瑜伽大师正道哥的说，活达空薄因果，茫茫当当照在我呀啊。所以我们当然最殊胜的六信都信，在六信中咱们今天能信几样都是好的啊。真信因果，咱们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了这个念佛功德不可思议，我就去念啊，将来得往生的佛啊，还信真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相信信也，这就三信了。但信他啊，信的佛的当然是一定是有的。你是六宗就有了四信了，你就是超过三分之二了，是不是啊？这就是不虚入品之功啊，可以啊，登这个九品里头啊，这个功就不会虚弃啊。反过来嘛，你只是信字，信了理而不去实修啊，不去真念呐、啊，不发愿呐、啊，是反而落空。当然能六信的话，啊真实用功，那就是啊，那就很可能啊，这个，那就品位就高了啊。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不是说就是你死了，不仅仅是说啊，这是这个这我仅仅啊，得到往生啊啊。所以晋朝这大气，晋朝有一个穷人呢、啊、生活非常苦啊，生活他实在觉得是无聊了，这厌这个生活。后来知道这个法门，他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就是念七天，那他念得很诚恳，这个七天这个阿弥陀佛就现身了，给他说法，他就入悟无生法忍了，那就是正菩萨了，这叫觉明菩萨，后来上品往生。所以就是说这一个法门呢啊，你是这个，所以这个普被三根。刚才像这样说的话，我这是菩萨根器，现身就是菩萨了，正不正法忍啊啊。像韦提希啊，韦提希也是啊，这个在观经他正不正法忍呢、啊、这是在家的妇女啊啊啊。这个净土法门呢、啊、是很适合于在家人啊啊，很适合于妇女啊。这个法华经讲啊，这妇女这十分相应啊，只要咱们真实用功啊，这真实用功啊，这个他普被三根就都适合你的份啊。所以就是说你文殊那个偶遇大师，文殊普贤你也不屈才，就这个法啊，你这个甚至有五逆十恶你也可以实行这个法得度。这么广啊，什么事情能这么广是不是啊？有的方法只能适合于这个最上根立志，有的方法只能够接受下愚，上至文殊普贤，下至五逆十恶啊，皆能得度。就这个大夫，一切病甚至不治之症都能治。那五逆十恶就是咱们所谓的不治之症，专门有大夫。你说我普通病能治，这个他本来就健康的人，当然更好办了。这上根立志就本来就很健康。这个五逆十恶，这个这就是病入膏肓啊，这个我也能包治啊。 所以阿弥陀佛就称得上佛，是大愚王啊，有人在这儿啊。我们就往往有的人就看见他普被啊，这个渔夫行了也行，他就觉得这个低了。那文殊普贤求往生啊，我们要增加这个信心。尤其是啊，有的人觉得，哎，科学这么昌明了啊，这个咱们这些东西可能是不是迷信呢？这前两天咱们北京的科技报啊登了一条新闻，叫西方科学家的东方哲学热。西方科学家都在那儿热烈的形成一种热的啊一种浪潮，学习东方哲学。东方哲学什么？老子，印度的婆罗门佛教。所以咱们这个绝不落后啊，咱们这个一些青年出家的啊，这个正是这个佛教即将要啊为这个整个人类的文化啊要大的一个啊复兴啊，或者是开一个新纪元的时代啊，不是很远的啊。所以我们这都属于这个信的范围啊，我们要巩固我们信心。那么今天就供养到这儿，明天嘛咱们再谈这个愿力行啊，就到这儿。